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好，继续有一个小报告哈。今天我们还是要庆祝新年的这个大聚餐啊，在中午的时间。但是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没有各家一菜。如果说你要来教会崇拜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自己带个饭盒，因为如果你觉得是肚子饿的话，像我跟我的话一定会要带饭盒。为什么？汤米他12点到2点半啊，4点之后那边还有崇拜到下午，所以说的话会预备小孩吃的饭盒。罗姆是我跟我呢，几天前我们就开始从这个啊，这一个晚上的12点到这个中午的12点之前，我们在进食啊，为这次疫情的需要啊，罗姆斯也在群里面鼓励大家，所以说我们基本上12点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那这是一个特别报告的，你们也看到今天没有王牧师没有穿白袍，穿我们中国的唐装衫啊，希望纪念啊我们上帝怜悯我们中国的文化啊。使我们的文化能够分别为圣。刚才罗牧师在专门读出了那一段，是旧约圣经里面上帝说告诉我们啊，走兽、飞鸟，还有地上的爬虫、水里面的这个海鲜，哪些是在上帝看来是洁净的，哪些人吃了之后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啊。那其中罗牧师还前面9到19节就提了一下，还有到29节开始里面讲到爬虫，那个幼鼠啊、石鼠啊、蜥蜴啊，这些东西，壁虎啊，都是不洁净的啊。还有前面讲到是乌鸦啊，还有你们听到刚才有蝙蝠啊，然后那个有那个鹰啊、猫头鹰啊，这些都是不洁净的。那基本上从03年的 SARS 吗？到现在这一次，听说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啊？从蝙蝠进入到落到了这个果子里，那最近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老鼠，一种鼠类，是石鼠呢，还是这个幼鼠？这些也许你吃的时候烧了之后没事，可是你在斩杀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个市场里面的那些工作人员先爆发出来的？在这个工作人员如果在杀这个动物的时候，它里面带着病毒，它如果不小心碰到什么样，自己碰伤了伤口，血跟血接触的话，你就来了病毒，然后再传染出来。所以有很多种可能，一种是吃，你接触到这些那个生的那个肉类，然后你接触到你的血，或者是那这个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寻求上帝怜悯，能够及早的制止这个疫情啊。作为基督徒们，我们也为这件事情切切的祷告。我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也讲了，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喜欢吃野味，这是多少年以来的这一个习俗，所以说我今天专门穿上我们唐装衫，在上帝面前带着大家求告上帝能够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吃的东西照圣经所说有太多太多是记载的不洁净的东西。 OK， 那这是特别的。那今天的经文呢讲到耶稣招收门徒。在我要把这个经文讲下去之前，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来回答我。基督徒、耶稣的信徒和耶稣的门徒，这三个，基督徒、信徒、门徒，是分开的吗？还是同一个意思？基督徒是一个统称，对吧？耶稣基督、基督徒，他的徒弟，然后呢，耶稣的信徒，信耶稣的人，耶稣的门徒。因为现代教会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督徒里面分两种人， 一种呢叫信徒，一种呢叫门徒。那他们怎么样定义这个意思呢？好像是说，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的话呢，你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参加崇拜啊，然后非常积极的传福音啊，就是很活跃的一个基督徒。那如果说在美国教会也是一样，平常呢有一群的人啊，主日崇拜一群人，但是呢只有到那个大的节期啊，圣诞节啊，或者是说这个复活节啊，这些教会大节期的时候，突然这些教会就可能就爆满了人。为什么？有很多一年里面可能就来了一两次的那些信徒。那现在的一个想说法呢，把这一批人呢当作是信徒，他们说是信耶稣的，但是呢就没有那么活跃积极的在教会参与教会的这种敬拜的活动。那这样的方法到底对还是不对？假如说今天以今天为标准，今天来的你们都是门徒，耶稣的门徒，今天哇害怕说来了之后在公众场合，即便是主内弟兄姐妹也有可能中招，他们没来，那他们就变成了信徒，是不是这样子？其实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信徒也好，门徒也好，基督徒也好，这样的称呼其实是同一个意思，都是信耶稣的人，都是入了耶稣基督这个救恩门的人，他门内的人，他的门生，他的门徒，救恩入了他救恩的门，就是接受了耶稣的血为我们赦罪遮盖我们的。当你受洗归入啊，耶稣的名下，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耶稣的这个信徒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他的门徒。可是因为现在新兴的神学要把这个区分一下，实际是这样的分法的错。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分呢？基督徒是分两类。使徒保罗怎么样分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他说，还没有接受耶稣救恩，没有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没有圣灵的人，这种人叫做属血气的，就跟耶稣的救恩没有关系。如果他自己救不了自己的话，那耶稣也没有救他。但是这个是叫属血气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但是在基督徒里面还分两种人，一叫做属肉体的人和属灵的人。什么叫属肉体的人呢？就是假如说今天礼拜天刚好在星期五星期几的时候，别人约自己什么，约自己谈一个生意，刚好是崇拜的这段时间里面，但是因为他要照顾到生意的需要，他说那一个客户也许是在，如果说他这次错过的话，有可能就钱就赚不到了，所以说呢他就会跟上帝请假，上帝啊，因为我要去得到这个什么啊，得到这个生意，所以说我礼拜天的时候，这个崇拜的这段时间里面，我这次就不来了，我下个礼拜来。这个叫体贴肉体。另外一种就是说，当一个人得了一种病，虽然不是传染病，因为头痛啊什么难受啊在家里面，可是呢又碰到了聚会的时间崇拜的时间，但是呢他说，哎呀上帝啊，我身体这么难受，我真的没有信心去到教会就会好了，然后呢我就留在家里，这叫体贴肉体。那平常呢他是不是出席教会的聚会？也是的，因为如果没有生病，如果没有这个生意的话，那他还是会把这个教会的崇拜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这个叫体贴肉体。那如果他那一次没有来，他就是信徒，来了那一次你就是门徒，这样的分法其实是不对的。那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呢？顺从圣灵的人呢，假如说同样的这个人碰到了生意，但是呢他说他就有信心说，上帝啊，这一个老板啊给我一个做生意的机会， 如果说这个老板因为我是基督徒，在这段时间礼拜天这一个崇拜的时间我要去教会，他就会不跟我做生意的话，但是呢我却相信你也许会带更多的生意给我，更大的老板会来祝福我，然后呢他坚持来到教会崇拜，他不在乎这一个人是不是会给他这笔生意，因为他相信上帝，我看中上帝的话，上帝会怎么样加倍的祝福我们。所以说你知道吗，在华人的这个餐馆餐饮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在礼拜天是不开门的，可是你知道华人的餐馆通常是三天是大生意，对不对？星期五星期六礼拜天，如果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整个礼拜里面大部分的这个生意额都在那里，如果你一个基督徒礼拜天关门的话，对于非基督徒来说是没法理解的，不可想象的。所以说你分明可能把你生意的这个五分之一就没有了，可是那些基督徒当他关掉礼拜天的时候，他相信是说我看重敬拜上帝，上帝会在前面的六天里面会祝福我们。以色列人有没有经历过40年的时间，上帝每天降马拿下来操练他们，说你们在这个安息日的星期五的时候你们可以拿两份，平常的话你们一天出去早上出去的话真能够拿一天的分量，如果说你在这五天之内你拿了双份的，到晚上就臭掉了，到第二天就不能吃了，你真能够一天拿一天的份。但是到了安息日，因为他们不能够工作，所以说你们可以拿两份，然后这个东西同样的东西第二天不会坏掉，这就是上帝的作为。那现在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些的餐馆的老板，当他关掉礼拜天的时候，甚至说我关掉两个礼拜，我听上帝的命令去出去传道两个礼拜，上帝很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要出去这个短宣之前，前面的一两个礼拜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关掉的那些他自己得到了休息一整天，他的这个员工也得到了休息，结果他的生意反而更好。你们在中信里面有两期，还有号角月报上经常有看到怎么样，好几次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那些基督徒的老板说我们礼拜天就是关门，生意一点都没有差，反而他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一个生病的人，我记得我们北边有个姐妹，她的眼睛是怎么样，眼压很高，可是呢她每一次到无论是礼拜五教会有活动还是礼拜天有教会活动的时候，她会有挣扎，她在家里的时候一旦眼压高的时候，哇，很难受。可是呢她每一次如果说他说因为我眼压高我不愿意去的话，这个病就去不了。可是呢他那一天如果说心里面有个感动，圣灵感动他说我今天我死也要死到教会去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去了教会，哎，眼压就退掉了。为什么？圣灵的大能促使他，鼓励他有这种的信心。这叫做属灵的人顺从圣灵，对上帝产生了一个超乎平常的这种信心，叫做属灵的人。但是无论是属灵的人还是属肉体的人，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他不是，是不是耶稣的信徒？是。他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也是。讲一个美国的例子，然后再讲2003年的例子。在美国有一段时间教会爆满人，什么时候？就是在美国本土，在纽约那两架飞机撞了那个什么之后，911事件之后，那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教会爆满人。为什么？平常不来教会祷告的人，因为在这么让他们惊恐的事情上面产生了之后，对他们冲击很大，他们跑回来干什么？无论是疑问上帝还是求上帝怜悯，教会就很多人。当时2003年这个 SARS 爆发的时候，我觉得我跟罗牧师还在香港念神学，当时大家去崇拜的时候都是什么？ 无论是传道人还是怎么样，所有都是戴着口罩，路上全是戴着口罩，崇拜的地方坐满人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我觉得在任何危难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是教会反而人数不会减少，可能会反而会 更增加，因为人对于不可知危机的事情有一种的警觉，是说哎，我是不是该去向上帝祷告了，我是不是该去崇拜的时候去得到上弟兄姐妹的这种啊，这个啊，互相的这个鼓励的。明明是一个传染病，为什么在沙士期间的时候教会会爆满人呢？戴着口罩爆满人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成为今天是这段圣经是讲到耶稣招呼召门徒，头四个门徒。你们知道耶稣是在这个伯利恒出生，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啊被希律要追杀，所以说逃到了埃及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来回到了他的北边的家乡叫拿撒勒。可是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记载，他说他后来有一段时间住在哪里，叫做加百农。加百农是一个什么地方？加百农是这个他的大徒弟这个彼得岳母的家乡，加百农。那耶稣在加百农和加百农会堂行了很多的神迹，无论是医病还是赶鬼。所以说我们罗牧师跟我2009年去的时候，我们专门到加百农的会堂去，很多人除了你知道耶路撒冷的这个一堵墙，圣殿的一堵墙，西墙插满了那个什么纸条，祷告的纸条之外，这个加百农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也插满了人。为什么？那里曾经耶稣行了很多医治的神迹，他彼得的岳母得了那个汗热病，当耶稣斥责那个热病的时候，热病就离开了，就好像现在的这个流感啊，或是说疫苗啊，这种病毒一样子。很多时候以前的话，可能一发烧，可能这个人就没得治了，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耶稣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医治了他的岳母之后，他的岳母就开始有力量，怎么样照顾很多的这些，包括耶稣跟门徒在家里吃饭。耶稣就在加百农待了很久。那除了加百农记载，我们也知道有一家三口的兄妹几个，也是当耶稣往南走的时候，传道的时候经常会接待他的一个兄妹三个，那个什么啊，玛利亚、马大跟拉撒路。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几个经常会招待他的据点。那彼得和他的兄弟艾德烈，他们是伯塞大人，是另外一个这个村落城镇的人。可是耶稣当时选择的是靠近这个加利湖边的这个加百农，作为可能是一个北边的这个传道的一个这个点。然后此时此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遇到了谁？遇到了以挡鱼为生的两兄弟两对兄弟，一个叫彼得和他的兄叫西门，然后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另外一个家庭叫西皮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所以雅各大，彼得大，安德烈小，还有那个这个约翰小。那这是耶稣所呼召的头四个门徒。因为耶稣呼召他们的目的要带着他们旅行布道，然后要让他们学习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借着祷告获得圣灵的这个能力和充满，怎么样有一天他们要被兴起来医治怎么样百姓各样的病症。因为耶稣的两个工作，最直接的工作，第一个传天国的福音，关于上帝爱我们，上帝已经差遣了他的儿子来成为我们人类的这个盼望，这就是好消息。凡是相信的，凡是接受的，都可以得到这个永福的永远的福分和永生。但是人在地上只想到将来会连于永生，如果今生今世如果没有平安，常常得病。所以说除了这个天国的福音之外，耶稣同时以他神性的大能，无论是说一句话按手在人身上，还是拿这些这一个媒介物，比方说呢吐口水带和泥，然后摸那个瞎子的眼睛， 有些是没见物，有些是一句话，用各样的方法啊，按照圣灵的在他里面的这个运行的能力去做。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门徒和信徒，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我们所承受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承受了这个使命，那就是传福音、医病、祷告医病的事情。但是祷告医病要需要两种，一种是被祷告的人对上帝要有信心，说相信会医治我，那一个为病人祷告的人我不能够怀疑。假如说我是为病人祷告的，为人祷告的人，无论是牧师也好还是信徒弟兄姐妹也好，你这个为人祷告的人也一定有足够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呢？当你寻求圣灵的这个感动的时候，你知道后来这个彼得、这个后来的这个保罗，这些 十几个门徒，他们总是看这个人对上帝有信心，他们先什么？先传福音，先讲道。而这个人无论是瘸腿的、瞎眼的啊，甚至说有楼房上掉下来死掉的，看就像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他说问一样，你信吗？这一个要被祷告的、要被医治的人要说我信，我的信心不足而已，但是你必须要信啊。有人说圣经里面有例子说，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病了，然后仆人来求耶稣，然后耶稣说回去你的仆人的病好了。那仆人这个百夫长就说你到我这里来我不改，因为我手下也有兵，我吩咐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然后呢耶稣就称赞这一个有信心的这个百夫长，说他说我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没有看到过这么大信心的。另外还有一个妇女是他们犹太人以外的一个人，他的女儿是不是被鬼附，然后耶稣说我不可以拿饼给那个狗吃，这个妇女怎么说？他说这个狗也吃这个儿女桌面上掉下来的零碎。耶稣也称赞说像这样的女人，这样的信心，照着你的信心去成就，而且要传说这样的信心。所以说一个人要得到再大的病，要得到医治的话，需要两种信心，一种是自己的信心，求医治的信心，第二种是在施行医治祷告者的信心。两个信心结合在一起，按照圣灵的时间和能力，事情就无不成就。王牧师有经做过吗？有，刚开始传道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老的这个弟兄，他是从东北来的。然后呢，他那一次那个腰啊痛的 ，OK， 不得了。然后那一次的时候，在教会就举行了抹油祷告。同样一堆人来上来领受，但是在他为他祷告之后，他在下面跟我说：“牧师啊，为什么你？”他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种的祷告，因为在国内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他说：“哎，怎么我的腰就那天就好了？”有个姐啊，不用做这样的例子，并不是说这些的这种医治的能力、祷告的能力，不是单单牧师有。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有，但是你这一个人需要有这种的这个什么，一个是这种的认知，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去做这件事情，结果是在上帝那里。所以说十个人上来一个人得到医治，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其他九个人没有得到医治？很显然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些奥秘在里面。好了，耶稣呼召门徒，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是有福的，做耶稣的门徒真好，因为做耶稣的门徒在任何的情况之中都有，可以说是一种 出人意外的平安，不但有男生的福分，也有今生的福分。在我们今天的日子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改变的，就是说从一个体贴肉体的改变成一个顺从圣灵的，体贴圣灵的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这个动力，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开，也能够经历到被上帝医治。医治不只是肉体的，医治是更广层面的东西，关系的医治，灵里的医治，这个情感上的医治，然后在物质身体上的医治，全方位的。我们承受的是耶稣所承受的，父上帝怎么样差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又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也承受同样这个使命。只是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经验这种的使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谢谢你在这个新年之际，虽然国内的疫情使到不只是我们华人心中有这种的不安和惊慌，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有足够的大，可以保守我们，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疫情，能够及早的止止，当罪的代价付上的时候，主，我们也让那些没有染到这个感染，和那些感染之后或者是得到痊愈的人，都能够给我们生命有一个警醒的一个功课。谢谢你恩待你的子民，恩待你的这些来慕道的朋友，在你的家中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耶稣基督圣名。